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发生什么，修炼人都不能被带动》，译文，作者塞尔维亚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去年年底，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跨国打压，与以往主要针对一些小国的手段不同，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美国，以带动世界。这次攻击包括《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系列诽谤神韵的文章。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主要是美国学员要面对的，也没有去读那些文章，没有觉得我们需要对中共的诽谤宣传给予太多关注。过了一段时间，师父也遭到了攻击。具体来说，几个前神韵演员提交了一份长达50多页的起诉材料，指控师父。法轮大法学会以及许多学员都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需要立即回应。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有看到巴尔干地区的学员能做什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轮迫害的后果显现出来，一些学员被造谣宣传迷惑，开始怀疑师父和大法，有些人甚至不修了，甚至站到对立面参与散布诽谤宣传，其中还包括原来的骨干学员。我当时认为，只要我这个协调人自己做好三件事，并帮助本地学员也这样做，我们这个地区就不会有问题。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一切看起来都在掌控之中。然而今年年初，我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梦。在一个房间里，有大约1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大家都站着，师父也在我们中间，但没有人注意那个师父。学员们在争论，其中一人甚至大声喊叫，动作很粗暴。我很惊讶一个修炼人会有这样的表现，于是看向师父，似乎想看看师父的反应。我所认为的师父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地板，他很瘦，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鞋子又旧又脏。师父的鞋子怎么会这么脏？我犹豫着是否应该弯下腰替他擦干净。就在这犹豫中，我醒了。后来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其他同修，其中一位同修问我，你是不是对师父产生了怀疑？我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经历过起起伏伏，但从未有过一刻对师父失去正信，所以对同修的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直接。然而我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梦中我会把一个外貌和行为都与我们真正的师父毫不相干的人当作师父，又怎么会把那些疯狂喊叫争论的人当成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呢？师父在1996年悉尼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如何在梦境或所见中分辨真的师父还是假的师父时说，他要是我的话，你心里觉得他是我，很踏实。他要不是我，你心里会画问号。而我当时感觉到，那个所谓的师父并不是师父，而是幻化出来的。如今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邪恶生命发动的一次巨大攻击。他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不同，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大法弟子能够置身事外。他之所以让旧势力有了迫害我的借口，说明当时我的修炼状态很不好。可是一个修炼人通常是能觉察到自己修炼状态的，那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在我向内找寻找答案时，必须把时间往前推几个月。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师父在回答关于参与选举地区议员的问题时说，法轮大法学会对各党选举没有任何政治意见，不参与，作为学员个人，愿意支持谁支持谁。我从未支持过本国的执政党，尤其是因为他与中共关系密切，并且多次干扰我们的活动，甚至抓捕过学员，因此 当去年11月爆发大规模学生反政府抗议时，我是完全支持学生的。更何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去认同并支持他们。第一，抗议是非暴力的，就像大法弟子在中国国内外的活动一样。第二，每次集会结束后，有时会有几十万人参加，学生们都会清理街道上的垃圾，就像当年学员在中南海上访后所做的一样。第三，每天上午11:53，学生们都会静默15分钟，无论在哪里集会，一切都会暂停，这就像学员发正念时一样。我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了亲近感，并生出想要接触他们的愿望。于是我在一所被封锁的学院组织了一部关于大法真相的纪录片放映会，很快其他学院也打来电话，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个大规模讲真相的绝佳机会。然而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学生们走上街头，已经不再可能举办电影放映会了。我继续关注并支持他们，希望能有新的机会。为了了解事态进展，我开始频繁浏览网络媒体，也许太频繁了，也许占用了不少时间，但国家正处于混乱之中，有些人被杀害。师父不是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过吗？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同胞们情绪爆发，喜悦、悲伤、自豪、愤怒、自满，但微笑、无私、善良、宽容与和平占了主导，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完全不被这些事情影响很难。人们不停地流泪，那是喜悦的泪水，我也无法克制自己。从法中我理解到，即便是主管三界的神，如果10年不更换，也会被情所左右。那么一个有着分子构成的身体，带着许多执着的普通修炼人，又怎能不被如此汹涌的情绪洪流所影响呢？于是很自然的，我被一点点卷了进去。冬去春来，冰层越来越厚，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虽然我个人只参与了几次，但我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常人，一个在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的人，却已不再带着从前那样的心。我开始在身体上感受到变化，注意力难以集中，健忘，缺乏专注。我在情中越陷越深，直到有一天，一个念头突然闪现，这些年轻人真是太好了，仿佛他们已经经历了法证人间，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未来人的样子，未来是如此美好，我真想留在这里和他们一起去体验。今天回想起来，这让我想起法中讲过的一个故事，婆罗门僧人与受伤的鹿。僧人对那只鹿产生了强烈的情，完全沉溺其中，忽视了修炼，最终转生为一只鹿。我不知道那个梦是在那个致命的念头之后还是之前出现的。那时我正处在旧势力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无论在睡着还是清醒时，我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同样的梦。我无法确切地说是什么把我唤醒的，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必须加强法正念。这个时间点恰好就在全球大法弟子清除旧势力因素，削弱跨国镇压之时。那时美国学员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许多国会议员和其他政要看清了跨国镇压的本质，谴责中共。再一次我从法中悟到，不管中共做什么，最终都会反过来打击他自己。在我的国家，随着夏天的到来，警方开始使用暴力手段逮捕和殴打学生，包括未成年的高中生，也变得司空见惯。作为一名家长，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这些孩子和警察之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看问题。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大法弟子都不能被带动。无论是乌克兰战争、加沙饥荒、伊朗遭轰炸、火山爆发、飓风、台风、洪水，我们都应该冷静看待这一切，不让自己被情所控制，取而代之的 应当是善和慈悲。这当然很难，但我们只需要想一想，佛在看着世人的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在偿还业力时，是何等的艰难。佛的慈悲是无量的，是我们唯一应当追随的榜样。如果我们生出的不是慈悲，而是情，就像鹿的故事那样，其后果不仅对我们个人是致命的，也会波及到每一位大法弟子所代表的无量众生，以及那些将在法正人间时期等待被救度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醒。谢谢师父再次引导我度过险滩，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在集体学法中升华》，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6日。去年5月，我们学法小组正式成立，通过这一年多的集体学法，我们在修炼上成熟了很多。下面说说我们学法小组成员在参加集体学法后的一些收获和变化。开始，我很高兴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可又担心坚持不下来。毕竟都住村里，家里地多、活多等等原因。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提高最好的形式，是熔炼人的最好环境和办法。每个人都应该珍惜集体学法，也是维护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就这样，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大家都克服困难，准时参加学法，共同维护着师父给予我们的修炼环境。学法时，我们每个人都用心读、用心听，有读错、落字的地方就及时指出来。我们读的是佛法，每个字、标点符号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这也是敬师敬法，所以大家都非常注意，尽量读正确，而且不用手压住书里边的字。在用心学法的过程中，遇事能有正念，心性提高的也很快。在家里，我和丈夫有了矛盾，不再愤愤不平的指责，而是看自己，事事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无私的生命。初期我们只是读转法轮，现在学法后，大家就在一起切磋切磋，找差距，谁哪儿没做好直接指出来，都会高兴地接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掺杂党文化中的东西，哪儿老做不好，大家一起从法上帮着找，分享修心性中的心得，心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比如有个同修发现别的同修家中由于地方小，学法环境不太好，就主动帮助改善，最终营造出一个整洁温馨的小环境，晚上学法再也不会影响到家人了，增加了学法时间。当发现修炼上的问题时，及时提出建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前两天，一个同修因病业没守住心性，被家人带去了医院，不好意思再来参加学法，我们就去找他，帮他在法上提高上来。我们许下宏愿，随师下世救众生。师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就是要我们彼此互相帮助和提醒，共同精进，将来一起跟师父回家。同修很高兴，我们又能在一起学法了。今年我们还一起学了师父的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各地讲法14和各地讲法15。 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每一个社会的阶层，每一个社会的环境，每一个社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都在考验着人心。所以我们每走一步，每一步遇到的问题都是考验，都是在善与恶中摆放自己，这就是修炼。我们要时刻把法记在心里，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是神，就能做好。读到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时，我明白了师父引领神韵艺术团的最终目的是救人，只有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众生才有被大法救度的希望。同时我也明白了，现在的古典舞不仅已经被现代人变异，还有动物附体。我很着急，因为组里有一个不常来的同修正在学古典舞，我托人转告他，他来了之后看了师父的讲法，立刻明白这是师父告诉他不能再学了，就再没去上课。我真为他高兴，这充分体现了师父给予我们集体修炼环境的重要性。这段时间在老同修的帮助下，我们组织观看了电影《再次成为神》《四亿人觉醒》《美国大游行盛况》等，同修们信师信法的正念更强了，心性得到了提升，对中共邪党和恶手江泽民的邪恶本质有了更深的认知。他们是毁灭人类的反宇宙力量，党文化毒害着每一个中国人，修炼人要时刻分清它，及时否定清除，修正自己，救度更多的中国人。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过去大家都没写过文章，现在大家认识到写文章也是证实法、清除邪恶、救众生的方式。拿起师父赐予的神笔，在庆祝五一三征稿、一年一度的大陆法会征稿、2024年反迫害25周年等活动中积极参与，用心写下自己修炼中的小故事，向师尊汇报，证实大法和师父的伟大。近段时间我的网一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打不开里边的文章，我想与自己心性有关，却找不到原因。这时师父的心经文来了，既然上不去网，那我就把法先背下来，反复的背记。11月8日那天打开网还是上不去，就在我犯愁的时候，突然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师父的法像，我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我哭了，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师父好，师父好。网顺利地打开了，没有一点干扰，我明白这是师父看我知道精进背法，知道着急，在鼓励我。我把这事分享给小组同修，他们都为我高兴，都很激动，很受鼓舞。大家决定从现在开始背法，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的智慧来自于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0号。一天，一位同修谈到了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获得的智慧，我就在想，我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呢？一，我会修打印机了。我使用爱普生 L805 颜料打印机打印真相币，有一天打印机夹纸了，纸币的一角被夹在打印头里面了， 不拆打印头是拿不出来的。同修着急使用真相币，如果送电子城维修，来回太耽误时间了，怎么办？我不能靠别人，自己维修吧。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我脑子飞快地思考我该如何维修。思考了一会儿，我就有思路了，说干就干。我一边在网上找拆机视频，一边找维修工具。首先把打印头上方的颜料墨盒一一拆除，然后就是最关键也是最专业的一步，放置墨盒的卡槽，需要用带弯钩的钳子才能拆卸，要在卡槽后面人的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向里一按，卡槽才能打开。就这一步，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但我没有气馁。我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我的手没停，灯一声，卡槽打开了。我用小镊子把打印头上夹的纸片慢慢清除掉，再重新安装，一切正常。我做了一件平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通过这次大胆的尝试，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我都能很快地清理障碍。今年过年前的几天，同修手里有一台和我一样的二手打印机，他也想打印真相币，需要先把原装墨水换成颜料墨水，可电子城已经放假了，想换也得等到年后了。看到同修着急的样子，我自告奋勇地说，让我试一试吧。虽然我没有换过，但我相信自己的智慧能做到。机器拿回家后，我反复观察墨盒的内部结构，分析换墨的原理，关键就是把原有的墨水全部清理出去。我悟到，别把困难看大，没有什么难的。我把粗针管、细针管全部用上了，小心翼翼地把六个墨管里残留的墨水全部清理出来，静置一夜后，第二天注入了颜料墨水，打印了几张真相币，成功。随后我负责任地把打印真相币内容的模板、打印机的驱动装到一个 U 盘中，并附上每一步如何操作，详详细细地写上注意事项，完美地送到同修那里。二，我会设计 U 盘止读功能了。有一次 A 同修问 B 同修，能不能找到同修做一些具有止读功能的真相 U 盘。 B 同修很为难地说，需要辗转几个人才能找到那位同修，但 A 同修很着急，他俩谈话时我就在旁边。回家后我就想，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情？是让我学做 U 盘吗？以前我在天地行上看过做真相 U 盘的过程，当时觉得太难就放弃了。会这项技术的同修并不多，如果说整体上这块有个缺项，那我就默默把它补上。说干就干，我先到天地行下载了所有相关内容，把关键内容打印出来，认真阅读研究。我先找了一个 16G 的 U 盘做实验，再把真相内容整理成 14G 左右，其中的内容我需要一遍一遍的筛选，在下载的软件中试着复制内容，尝试两遍都失败了，第三遍成功了。之后我把每一步都记录下来，注意什么都详细写下来，以防之后再犯错误。这个过程我用了两天时间，看似办不到的事情，在正念的加持下我做到了。我上学时不算是聪明的学生，但在大法修炼中，只要我想做成一件事情，在没有一点思念，只有为他的一念中，我就能做成那件事情。我悟到，我的智慧来自大法，来自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遭到同修冤枉指责，守住心性不动气，怨恨心是修炼人要过的大关。作者 黑龙江大法弟子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我接触了几位病业中的同修，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发正念。有同修跟我说，谁叫你去帮，你就去帮，有的人你是帮不了的。而我看到这几位同修在磨难中那坚强的意志，不管他们最后如何，他们不放弃对大法的信念，激励着我的正念。2025年10月 A 同修跟我说， B 同修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让我到 B 同修家陪他学法。我就每天到 B 同修家和他一起学法， A 同修隔三差五去一次。我觉得最好是三个人在一起学法，让 A 同修每天也来一起学法，但 A 同修说他没有时间，不能天天来。这样我和 B 同修就定下周二四六学法，可 A 同修说不行，他又跟 B 同修定了周一三五学法。我家离 B 同修家较远，来回得一个小时。那天我到了他家，他不高兴了。你怎么今天就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一三五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这种人就是那种半拉卡叽的，什么也不往脑子里装，你一直是这样翻来覆去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哇啦哇啦说了很多，把我数落得够呛。最后他又说，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被他数落懵了。我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啊，我都是正常的来学法，不带任何观念，什么翻来覆去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同修让我到这里来学法，是师父安排的，我就应该做好，什么这种人那种人，我是哪种人只有师父知道。我不去争辩，不去解释，守住心性不动心。我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没听清，这是我的过失，给同修造成烦恼，我有责任，今后一定要注意。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我知道这是在去我的怨恨心，我必须守住心性。我曾经帮助过三位同修 H、L 和 C 闯病业关，他们也都因为怨恨心而出现了癌症病状。怨恨心积攒多了，关过不去，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慈悲的师父给他们延长着生命， H 同修延长五年，L 同修延长三年， C 同修延长了十年多，就是因为他们心性关，怨恨心一直过不去，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三位同修在他们离世时都曾经向我道别。一天 H 同修在我半夜发正念时来到我身边，在另外空间告诉我，我要走了。因为那时我们一直轮流在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常。我当时只是想了一下，他要上哪里去呀？第二天听同修说，他不想承受了，因为他和一位同修交流，同修话说得重了，把他怨恨心勾起来了，很快他就出现腹腔积水，没过去这一关，走了。L 同修在病业磨难期间，我和他一起学法切磋。他去世的前一天中午，跟他丈夫、女儿和我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第二天早上他就去世了，很突然。L 同修很善良、诚实、吃苦耐劳，还帮丈夫还债。后来他丈夫又有外遇了。她生气怨恨， 出现癌症病状，他坚持三年，师父给他延续着生命，但还是因为怨恨心没去掉，撒手人寰。C 同修出现病状后，我们也在一起学法切磋。他病重之后去了他女儿家，远隔千里，不知道他的状况。一天夜里，梦中看到他和我一起走在路上，走着走着他就没影了。我心想，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有些纳闷。后来听同修说他离世了，而且就是我梦到他的那个时间离世的。我知道他是来向我道别的，我替他感到惋惜。他出现癌症病状已经十多年了，一直顽强地抗争着，最后还是因为怨恨心栽了跟头。这三位同修都是720前得法的，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因为怨恨心没去掉，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怨恨心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很大的障碍，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修炼，去掉怨恨心和各种人心，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返本归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